今天的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四节 Book of Romans chapter 8 verses 3 to 4。 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为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罗马书第八章宝贵的信息，好让我们从你的教导之中能够回看你在登山宝训中所应许的祝福，也求你赐能力给我们，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把罗马书第八章中所讲的成圣的原则能够施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按照你在登山宝训中所描述的那个图像，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心意变化更新圣灵的新的样式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属天的生命，那个更丰富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这是你的应许。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个上个礼拜六有一个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成为电视和新闻评论节目很热烈的讨论的话题。年轻的日本选手Naomi Osaka， 她是一个混血，她的他妈妈是日本人，他的先生是一个美国裔的海地的黑人，所以他皮肤有点黑，20岁，结果他打败了美国网球网坛首席大将 Serena Williams， 他成为冠军。但是这一件很大的事情被另外一事情掩盖住，很多新闻都忽略了这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在他比赛的中间第一局，这个欧萨卡以6-2压倒之势击败了那个冠军。第二局的开始比到中间的时候，那么这个Serena Williams 的这个裁判呢，他在座位席上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结果裁判判说他这个犯规，你不能够去在场上接受教练的教导，所以他就被罚了一个，就有一个警告。然后他提出一个严重的抗议，他说他并没有去，他说你这样子说等于是说我去作弊，他严重抗议。然后打到一半的时候，他输了 一球以后，他很怒的就把球拍摔在地上，那个球拍就扭曲了。那通常我们知道这个也是第二个警告，他就又被警告一次。他在中途休息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影片，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怒气，他想想他又站起来，他一直去跟那个裁判挑战，然后在这个怒气之中呢，他就说了很不当的语言，用了一些字，说他是一个，说用了几个不好的字，结果在当时那个裁判就判他了，因为三次警告，第三次就判他那一局输了，他更不服，所以在那边闹得比较大，结果他最后因为这个东西搅扰他，那他第二个 set 他也输了，所以他马上就失掉了这个冠军，并且他还被罚了17,000元美金。所以他输了两场比赛，一个是输了他的网球冠军，然后第二个呢，他输了他没有办法胜过他自己的怒气。如果你去看这个段视频，因为在那个电视上很多地方一直在重复，也很多人去分析他，结果他们都分析到说他在那个时候 他的怒气完全掌控了他，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焦点了。他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他认为不公平，因为他说他是一直遭受到这种歧视的待遇，受到裁判的歧视和欺负，他一再的要求裁判给他道歉，所以他忘记了他来那个地方最主要的目的是打网球，要赢得冠军。其中有一个标题是 A moment of fury， 一个愤怒的时刻。当然这是一个球赛，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球赛来比喻一个基督徒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很像今天的经文，不顺着肉体，只顺着圣灵而行。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在这个基督所安排的很多的遭遇中，就好像是那个网球赛。那么主耶稣要教导我们这个原则，顺着圣灵而行，特别是在很多负面的遭遇之中。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天然的本性中，所以我们很容易受到我们本性的瑕疵控制，所以我们的言语也会像他一样产生不当的言语和行为。但是我们必须警醒地想到这节经文，当我们进到这个遭遇之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跟他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不同的领域中，我们不在肉体的领域中，我们是在圣灵的领域中。所以呢，中马田说，因信称义的基督徒若不是生活在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四到十三节的成圣原则下，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只要是基督徒就会活在那个原则之下。那么因此这个的原则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必须要回头去看登山宝训。他说不要动怒的时候，我们真能去跟别人道歉和好吗？那中间牵涉到很多的属灵跟肉体的随从这个还是随从那个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登山宝训事实上是在描写圣灵在基督徒成圣的过程中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它是圣灵工作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一个律法。但是这种的工作怎么在基督徒的身上成为一个事实呢？如果是圣灵的工作的话，那么他这四节的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很正确的准确的认识基督的救赎的工作，你知道他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然后在圣灵的运作之下让我们的悟性产生一个转变，才有可能在恩典之下去随着圣灵而行，那么去见证这个律法的意义的确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一节经文第四节的经文其实他在说解释前面的经文，因为他一开始是说为了目的是要做什么，那他怎么解释前面的经文呢？第一节，没有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定罪了。所以第一节开始，保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们的救恩是稳妥的，在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虽然会失败，但是你的救恩是稳妥，你是不会失去救恩的。虽然你会失败，神也会管教你，但是你不会失去这个救恩，所以你不要有愧疚。第二节说，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你，脱离罪和死的律法。所以这边是讲到说，不被定罪的原因是什么？不被定罪的原因是你从了一个领域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领域之中，原来的领域是在律法的统治之下，现在的领域是恩典作王的领域。这是一个成圣生活最基础的一个原则。所以你失败的时候，你想到我今天是在恩典的原则之下，所以你才会再起来再去学习， 这个原则。神虽然会管教我们的过犯，但是不会失去救恩。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他三节到四节就告诉我们，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你不会失去这个救恩。第三节的前半讲到这个救恩，这个耶稣工作的原因，因为律法基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因为这是原因，为什么耶稣要献祭，为什么要做他要做的事，因为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没有办法像 Serena Williams 一样，他根本没有办法，在他那个时候他完全被控制住，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因为律法肉体的软弱，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耶稣来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无法去完成律法的要求。三节的后半他就讲到耶稣工作的方法，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三位一体的神，耶稣的赎罪祭定罪了，在耶稣的身上把罪给定罪了，所以我们不被定罪。第四节他讲到目的，为了要使律法对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里面。所以他在这边还是在解释什么？你的救恩是稳妥的，连成圣的开始的原则都告诉我们，这是三位一体的神，你的救恩是稳妥的。因为律法对义的要求会成就在这些人的里面。接下来他一后面第五节呢，保罗的继续去解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真正从第五节开始才是真正的讲到一个我们身上主观的经历。所以他第四节开始提到，他只是原则性的提到，所以他一环一环的，一环扣一环的，从称义一直到救恩的稳妥，到客观的身份，到我们福音中的生活的原则，这是保罗一个论述的架构。那我们来看看经文的本身。我是按照这个原文做了一个比较贴近原文的翻译。为了要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如果按照他原文，他先讲这个律法的义的要求成全在我们里面，哪些人？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里面。好，这一节经文很容易读错，如果你读错了，你就走到完全不同的道路上去了。你决定不能把这节经文理解成律法的义的成就的条件，就是说啊，你要律法的义成就，那么你就必须这样子这样子做，随着不随着肉体只随从圣灵，这样律法的义就成就，所以它成为一个条件。不是的，你不能这样去解释，因为你这样子解释，这个经文就变成一条律法，它就不再是福音了。这节经文是说，当律法的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就会彰显出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新生命样式。所以这是福音，那主动的工作，坐在一个基督徒的里面的时候，他自己就彰显出来这样子的生命。所以呢，开始是什么？应该你是要开始先理解这个伟大的教义在你的悟性的里面，然后圣灵，当你理解了你这个真理在你的里面，真理的圣灵在里面运行，透过这个真理，借着圣灵的引导，在你的身上发动，彰显在你的生活中，彰显在你的侍奉之中。这节经文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描述性的。所以虽然我们会失败， 但是他必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那么这一节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个有一个希腊文的连接词 Hina， 这个字就很重要，它是讲到一个目的，所有前面的经文的目的在这边它做了讲到，这个是前面所有经文的目的，领义转移的目的，不被定罪的目的，生命圣灵的律统治的下面的一个生活。所以他仍然在讲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如果你对福音有真正的了解，到了神所定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运行，你就会行得出来。那这样子的行法就是见证圣灵在你的里面成就了律法的义。那么律法的义在这边，其实中文说的律法应该翻成律法对义的要求。为什么不能翻成律法的义呢？神学家解释了很多，简单的说，因为律法的义已经被成就了，它不会再成就一次。耶稣已经把律法的义成就了，当他成就律法的义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里面。那么借着信心，耶稣的义已经披戴在我们身上，神看我们已经完全了。只是这个东西在我们实际生活上，在成圣路上会慢慢慢慢被彰显出来，看到这个律法的义的确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当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受到光照，看到这种施行的方法，当你把这些原则应用在你的生活之中的时候，那么你可能还会动怒，但是你会主动的与人和好，这不就是马太福音教的吗？登山宝训。那么你会动淫念，但是你会知道去制止你 身体里面的那个念头会发生，但是它你会把它制止。你夫妻之间还是会有摩擦、甚至讨论到休妻的问题等等，但是夫妻会主动的和好，双方会主动和好。当然就是看时间长短，那应该是越来越短啊，就表示说律法的义成就在你们身上。你不会当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羞辱的时候，你不会用各种方法去报复。 Serena Williams 她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是全世界的冠军，这口气哪能够忍得下，他当然要去报复，要去报仇。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如果登山宝训的思维在你的里面，罗马书的八章的思维在你的里面，你在那个遭遇之中，你就知道说我不能这样去行，我只能这样去行，因为这跟我的救恩有关系，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你会知道说这一次的不公平的待遇是基督叫他发生的，是基督的学校。那么这样子你才有可能去爱念你的敌人。当神把敌人放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这就是随着不随着肉体，只随着圣灵的人，他如何去实践登山宝训中的教导。那么他这边还说了一件事情，叫这个律法对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你知道原文是被动式，它是被成全在我们里面，这也很重要。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工作，不是出于人的，是神的主动的行为，是人是无法做到的。第二，因为我们因信称义的人仍然活在肉体之中，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满足律法的要求的，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所以除去肉体软弱的这个障碍， 不是靠我们行为的，不是靠我们去克制的，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的义，而且我们也在那里面。这边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就叫做义的传递。我们知道义的归算 the imputation righteousness imputed， 这边是讲 righteousness imparted， 借着这些经历，这个义的确慢慢就在我们身上彰显成就出来。那么保罗在很多地方有讲到这个交换 interchange， 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神学家把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他称作是一种交换。我们的义基督承担了，基督的义被交换到我们身上。所以律法对义的要求被成全在基督徒里面，不是因为他们本身行为上的顺服，因为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顺服，因为律法还是成我们生活的指引，而是因为他们被纳入在基督的里面，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基督满足了律法，这样在他里面的圣徒就是我们，也被宣告成为义，免除了定罪。那么这一切全部是借着信心所成就的。因此虽然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这一个是永远永远称义是我们的根基。如果这样的解释，律法对义的要求被成就在我们里面，就对我们来讲，它就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手段，或者他就说你一定要这样做，律法义就成就这样的，不是的，它是一种描述，它是一种描述的方法，说啊，这些人律法就成就在他的里面了。所以随从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随从这个就是走，行走，那个希腊文。那么这个保罗，使徒保罗常常用这个字行来描述基督徒生活的式样，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其实诗篇第一篇一开始不从恶人的计谋，你就不要走在恶人计谋，它其实就是新约的意思，你不要顺着这个不信神的人的这个思想的模式去生活，要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也就是说什么呢？你有一个新的统治的原则来掌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行为。所以你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去打那个网球，你不会发生那种事情。如果你真正活在罗马书第八章中，因为 你被控制的原则是不一样，你不被肉体所控制。所以不同的人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的背后是不同的统治的原则。所以这个变成检视我们自己， 我对这个事情反应到底我是在肉体里面还是我在圣灵里面，他的思想、他的判断、他的情绪、他对事物的兴趣、他对所有事情的目的，都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判断。以弗所书说，你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就是这个意思，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这边的顺从同样是讲到那个行走，也就是讲到行事为人。所以他讲到是什么？两个不同领域的原则，两个不同领域的统治原则，他还是回到那个领域之中了。我们来看到底这边随从肉体，肉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边的肉体它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是就是我们最常知道的，我们 天然本性的那个罪性，就是我们的肉体。第二个是所有的人类那些没有更新的、没有被重生的那些本性。第三个，只要不属于救恩的领域的所有的一切的事物和原则，非属救恩领域的一切事物的价值和原则都叫做肉体，所以它不一定是坏事情。以弗所书二章三节中间的肉体，他说讲到这个肉体，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中文讲私欲，其实原文就是欲望，就是随着肉体的欲望，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如果我们另外翻译的话，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按照本性的欲望，随着心思和理解力所愿意的去行。我对这个事情我就这个理解，我就按照这个去行，我知道的就是不公平，我不公平我就要去争回来，这就是我的理解力，我没有第二个选择性。所以没有被更新的人类的本性呢，它其实上不一定是犯了严重的罪，而是不在基督的领域之中，所以它没有圣灵的引导，没有这个救恩的知识，最重要它根本就不知道救恩是什么，所以它叫做肉体，一个过去的世代。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腓立比书中三章四节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那这边的肉体就解释那个不是跟罪没有关系的，他是解释他自己在救恩以外的领域之中所有的他的那些身份、他的地位、他的成就，他说就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哇，他在犹太宗教里面那个是最崇高的地位的，但是他说这以前对他有益的，现在却是有损的。所以肉体不是指天然的本性在这个地方，而是指所有与在基督里面与得着基督的那些那个事，一切没有关系的跟那个无关的事。所以这就是说对救恩无关的那些事情都叫做肉体。那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到肉体的意思。Martin Lloyd-Jones 中马田说，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一种状况圣灵没有引导我们，没有指引我们，所以你可以说有最重大罪的人和最令人尊敬的道德人士两种人都是随从肉体而行的。我们通常以为是罪人不好的，他说那所有的包括那些道德高尚的人都是随着肉体，两种人都不是基督徒，圣灵在这两种人里面没有任何影响力，好像是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人，一个是穿着体面衣服的人，但都是随从肉体而行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所以你的思想到底是模式是什么，他在这边讲的，不管你是道德高尚与否。随从肉体是什么呢？那中马田继续说，肉体这个字主要不是在描述邪恶或邪恶的行为，它是在描写一种对救恩的看法，与新约中所教导的福音是完全相反的，它是从世俗的本性的人的观点来理解救恩的思想模式，不是神荣耀的福音。换言之，它是标准的还没有重生的人的观点和态度。随从肉体的意思是，你看见你自己和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与神在基督里借着圣灵所成就救恩的方式是完全对立。所以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他对神的救恩完全错误的理解的时候，他很可能他还是就在肉体中行事。也就是说，神要把救恩成就在里面的，成就在我们里面的方式，没有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神要把救恩成就我们里面的方式，没有成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个实际的关系。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遵行了很多的律法，都是神颁布的律法，但是他们完全误解了神的工作。那么另外一个神学家 R.T. French 他说，神不但提供了基督里面对基督徒必须完全满足律法的要求，他还差遣圣灵到进入到基督徒的心里面，提供了他一种新的顺服的能力。那么基督徒他是受到圣灵的引导，不受肉体的引导。肉体和圣灵它是互相对立的，它不是人的两个部分，而甚至他说也不是人里面有什么推动力和能力，而是救赎历史中两个不同领域中的统治力量。那么顺着肉体去行，就是把一个人的生命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引导决定，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这种的生活的样式是纯粹属人的方向。相对的，顺从圣灵而行，就是生活在新世代的价值控制之下，顺服在其下，受到神的灵的创造和统治，它是末世性的恩赐。如果你把它应用在那个网球赛的话，就很容易去想，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打那个网球的时候有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你就立刻想到你要用哪个原则，那你就不会去争取 去发怒，你就不顺着那个去，也许你会有怒气出来，因为我们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第一个基本的本能的反应就是发怒。但是那个怒气发作出来的时候，这一节的经文就成为我们的控制的力量，说好，我不活在这个里面，我不要受他的辖制，你就致死了你的身体的恶行。所以如果你去打网球，你就可能拿到冠军了。所以这个 R.T. French 的意思说，你对事情的看法，你的心思意念所想的，就表示你还是在哪一个领域之中。在旧世代的领域中是跟没有救恩没有关系的，因为当你发怒的时候，你没有去想到说这个是要成就救恩的，登山宝训的教导也丢诸脑海脑外，你只要去争你自己的公平了。那个时候你看你的思想，这个时候的思想完全没有救恩的，这个经验我很多，所以我们很熟悉知道这个。回头一想，哎呀，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想到这个，因为事实上真的由不得我们，因为你的本性的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但是在这个新的世代的领域中说什么呢？就是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最后是什么？先是呼召，最后他是称义，然后进入荣耀。保罗就是在 这个第八章后面就讲到，所有的事情都是成就这一个计划，那我们都在那个计划里面。所以下一次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你在怒气要发作的时候，你被这个本性控制的时候，这一节的经文就成为我们的帮助。随从圣灵，随从圣灵就是随从圣灵而行。他这边不是在描写，哦，有一种属灵的基督徒， 他们选择一个很高层次的生活方式。保罗是在这边描写，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重生基督徒，只要你对这个真理了解了，你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中马田做了这样的结论，他说按照天性，我们都是在肉体中，并且我们是随从肉体的，那是天然的人 natural man 的一个领域。但是现在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罗马书八章，你若是不在第八章，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重复我的要点，一个基督徒仅是称义是没有的事情。你不能说、哦、我就称义了、哦、我这个慢慢来。他说不是的，一个基督徒仅仅相信主的赦罪和拯救，却继续活在肉体之中。所以肉体中不一定是坏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新约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因为重生和在基督里和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一直留在肉体中行事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基督徒还会跌倒在罪中，但那不是说他是顺从肉体而行，他仍然会顺从圣灵而行，但是他滑跌在罪中，他没有改变他的领域或状态，他仍旧在基督里面。虽然他滑跌在罪中，他不会停留在那个领域的里面，这是一个要点，不会停留在里面，因为他不可能一直停留在那个肉体里面，他不会成为可怒之子，不会的，他已经被从黑暗的国度转移到爱子的国度。所以这里面完全牵涉到一个关键，就是说你如何去理解这个原则，如何从这个原则去看你生活中的遭遇。保罗在第八章四节说明了基督救赎工作的目的，是当律法的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彰显出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新的生命的样式。所以你必须先理解这个重要的教义，然后借着圣灵的引导还有圣灵的能力，它必然彰显在你的生活和侍奉中。那虽然你会失败，但是你会结出神圣的果子。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失败了，最后神引导他们进到迦南，得着基督的丰盛，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我们怎么做呢？第一，我们首先必须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和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必须要检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否是在肉体之中行事为人。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个成圣的真理来检视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的婴孩，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然属肉体的，因为你在你们中间有妒忌纷争，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行的样子吗？所以他用这个解释，一看到这个教会还有这么多纷争，夫妻之间还有这么纷争，弟兄们、你们这个还是属肉体，按照肉体在行的，所以这可以检视我们自己。第二，你必须在正确的关于基督的知识上被更新。他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空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个知识又是那个字，就是准确和正确的知识。所以 如果我没有办法做到，那就是因为我可能在知识上，正确的知识上我缺乏了。所以当这个知识，当教会只有把这个正确知识一直教导，有一天圣灵在里面工作，彰显了他的这个能力，他就会应用到他的生活上，那他就会不随着肉体，只随着圣灵而行，那那个时候就彰显了律法的义成就在他的身上，基督在他里面掌权。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施恩给我们，光照我们，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好把这些宝贵的经文能够回头应验实行在你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好让我们真的领受那些属天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彰显出你的荣美，也让我们能够得着安慰，知道你的律法的义的确已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